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忠于圣言，践行使命，
百年历程，翻译圣经。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主讲唐子明博士。
大家好，同学们好，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的特辑课程，我是王海伦。那在这一次课程里面呢，我们请到了唐老师为我们讲述启示与文字，也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故事。我们先跟唐老师打声招呼。你好，唐老师。
你好，海伦。
谢谢你带给我们有趣的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故事啊！我们看真的是这个时间的跨度也非常的长，但是呢，神感动这些忠心的仆人，他们一心真的是就扑在这个圣经的翻译上，他们真的是想让中国人能看到也能读懂圣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已经进到了这种多种版本时代，所以呢，请唐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
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南京译本的开始，就是讲到太平天国，因为是所谓是基督教开始的一个起义嘛，所以他就希望用了圣经去派给当地的人，然后他用了过时列这个版本。然后在港口的基督徒他们看到，比如说麦都士，他们觉得很特别，因为他们在做这个伪翻译本的时候，上次讲过，就是希望找一个文言的版本，觉得他们是用最优美的方法去翻译圣经。突然之间，因为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去看圣经，因为太平天国原因，但是他们用的版本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过时列的版本，他们觉得过时列这个翻译有点怪，然后用比如说上次讲过王上帝去翻译做神，所以他们觉得不适合，他们就觉得如果突然之间这么多平民百姓有机会去看圣经，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比较通顺的文体去翻译？所以就在翻译好伪翻译本的时候，就马上想到是不是要多推出另外一个版本。那以前讲过，中国一直以来1000年都是用所谓的文言文，虽然我们的文言文如果你看西书五经文言文跟明清的文言都不一样，因为以前文言文更加短更加简洁，那个字可以有很多意思，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后来就开始分开比较多，但是还是算是文言文，所以没有其他的所谓正式的文体，除了章回小说体，就是专门是为了讲述用的，对吗？写出来讲述老师在街下面讲，大家可以听懂，这是算一个还是可以，但是比较容易明白的。第三个口语的版本，或者后来叫官话的版本，其实不算一个文体，没人用口语来写的，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文体，唯一用到就是所谓的圣谕一个方面，圣就是这个圣，神圣的圣。由康熙开始他们有圣谕，圣谕就是讲到你们因为忠君爱国哪一种的教义的，康熙皇帝写后他们就去龙川啊，东小镇去读，康熙皇帝写的是文言文嘛，大家看不懂，所以他们后来就翻译所谓圣谕广训这个字，广训就是大家都听得懂，就是念完皇帝写的他就用白话再念一遍，他们再翻译，所以唯一出现有所谓白话的写文体的就是这种广训的这种书写方法。但是全家是留意到，然后在米年的时候，其实米年已经留意到了，所以米年很希望用这个所谓的广训这个文体去写，就是白话文，因为你大家记得米年是跟很多华侨结束嘛，当年1818年比五四运动早100年的时候，米年已经讲到，他说用白话这个文体有什么好处，一方面就是他们看不懂，我念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明白了，但因为我念文言文他都听不懂啊。白话就是小孩子跟妇女没有受教育都可以听得懂，因为他们就是平常讲话的白话嘛， 然后你讲到也是，你讲到直接念出来就可以继续讲到了。这个可能是比较，比如说广东人呢、闽南人他们懂这一点。比如说广东话，我念官话国语和本，现在和本其实跟我讲话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跟你比如说讲到时候念背这个圣经，跟然后我会用广东话去解释，其实是两种语言，所以我不会马上就是念完这个圣经就是算一个口语。他就觉得如果我们用口语翻译，然后我们不用念完圣经还要解释一下，所以他讲到不同好处。但是之前讲过，因为马里逊他已经用了巴士这个文体，所以他改不了。但是那时候有两个大的改变让他们想到，第一个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用了很多平民百姓开始有圣经，他们就希望用南京的当地的口语做一个版本，他就用所谓的南京官话。那官话其实就代表是朝廷里面说话，今天我们后来看官话就是北京话。但是清代时候才有南京的官话，明朝时候一开始朱元璋其实在首都是在南京，不是在北京。就是明成祖的时候，因为明成祖禅位之后才搬到去北京去。所以在明代其实很长时间他们觉得南京官话才是标准，北京官话后来尤其是清代加了很多满洲人的话在里面，所以今天好像是北京话才是标准嘛。但是当时候明清时代还有很多人觉得南京官话才是汉人的标准的官话，所以那时候他第一个官话译本就是南京译本。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原因马上犯的，但是犯的不好、
哦、
因为犯的时候其实从尾班译本翻译成南京话、
嗯、
所以不是从头翻译的、
哦、
你这尾班译本的文也很难啊，就把它加长吧，就变成一个、
嗯、对对，
所以很多错误啊，很多的不好也很快。尾班译本1853年已经做好了，但是因为要看到太平天国的发展，他们赶快完成南京译本，所以两年后已经翻译好南京译本的新约部分，所以太快了，所以当时很多问题在里面。但是基督教的官话译本1855-1856，我的手上最早的56比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有多了，这是一个新造的官话译本。但是其实在天主教已经有更新的一个官话译本，就是之前讲过这个贺青泰的一个版本。贺青泰是一个官廷的画家，他是郎世宁是最有名的，在他之后来的一个，没有之前郎世宁这么有名，但是也是他是帮助清那个皇帝去画画，他是最后一个了，后来皇帝就没有再有画家，因为那时候在跟天主教的关系不太好了，可能是这样一个也是时间比较多吧，平常闲着无聊
也没啥事
儿，对，没事，就是做这个翻译圣经，也是自己翻译的，天主教没有批准的、嗯、但是他就用他在官廷里面用的话，今天我们叫白话、嗯、其实这是北京的官话、
哦、
官廷里面用的话，所以就变成后来的北京话就是这个白话了，对吧？所以第一个天主教的叫古新圣经，古新圣经差不多整本圣经翻译好、
哦、
有趣的翻译，比如说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粮了、
嗯、
对吧，他就说天上的馒头啊，这
里
他就把对他就把它翻译过，我是最记得这一个，其实还有其他例子我都记不起来，但是蛮特别的，因为每一个书卷之前有一个小小序言、
嗯、
然后当中后面有一个解释注释在后面、
哦，
所以一个还蛮好的，做了很多功夫的一个翻译件，也是很可惜翻译以后没有出版，申请教廷教皇也是觉得反正已经无价单，你这次等着不要出版了，没什么用。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不是没有人才，是这个天主教的神学观念方面、
嗯、
就觉得没有用处，最重要他们懂得是怎么当天主教徒、
嗯、
不是他们懂得圣经，
就是天主教是以礼仪为中心的，新教是以圣言为中心，就神的话为中心的哈，两个不同的神学观点、
嗯、天主教很重要，就是在神跟人当中还有教会、
嗯、
所以他要你透过教会更认识神。
对，
我们基督教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就直接跟神跪罪祷告、
嗯、
但是天主教你要跟神父去告解、
嗯，
如果你看塞冷这部戏，当时候天主教神父被赶走，日本人他们的信徒他们很无脑，他们没办法跟神祷告，因为他觉得没神父在，我怎么跟神去告解、所以如果你看两部戏，就是神父最后走到日本那边去，日本的天主教徒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告解了，我的罪终于可以得赦免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教会是完完全全是需要的，不能失去，一定要教会。所以就是在神跟人都当中有天主教，基督教就是直接人跟神有沟通，所以最重要你看得懂圣经、对没错，所以这个最重要的神学观。但是后来释迦圣经也没有多使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译本、但是回到中国，南京译本出现不久就爆发了鸦片战争，然后再去开封，只是开封更加广大了，不但是港口传教是可以直接走到中国每个地方去传教、其实有基督教这个原因在内，因为其中一个负责翻译的传教是叫魏善卫，是美国人，谈判的时候魏善卫他做一个翻译，他的加进去29条、29条就是所有传教是有机会有权利进去中国内部去传福音、那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务员后来写信表扬他，他说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不会忘记你在我们跟中国签署的条约中加入了允许基督教信仰发展自由条款，在这件事上你比任何一个人配得受表扬、这是美国写信给他。那当然当时对他们来讲，在全福音来讲是应该的，郭时烈也会很同意，但是我们今天看对华人来讲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对吧、然后把基督徒跟不平等条约永远是连在一起、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反基督教运动也是一样，因为传教士的角色跟这个签订的角色不能分割不能分开，但是至少在哪时候对传教士他们终于可以进去、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慢慢去 catch up 可以说，因为以前都是英国比较主导为主嘛，后来美国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他们的中文越来越厉害，其实应该是丁伟良，丁伟良就是很有名，丁伟良后来在北京同文馆去做一个翻译员，翻译的很有名，比如说万国共法，就是清政府要看究竟怎么去跟列国去打交道、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英国法国怎么签订条约啊、怎么去谈判的都不懂，所以丁伟良就翻译了万国共法给清政府，当然最后清政府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思想还没改变过，反而我们今天讲到最完整的这一类的翻译战是在日本、日本那时候想学，但是他们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外文，但是他们懂中文，因为他们有汉语嘛，所以那时候知识分子就跑到中国去收藏这个西教是为中国翻译的这许许多多翻译，所以今天我们在日本的大学都保存就是日本那时候在中国收藏的这一类的翻译件，对对他们明治维新很大帮助，反而造福了日本人，没有造福到华人。那时候丁伟良是很有名，但是丁伟良那时候进去中国是传教士身份去的，因为1860年时候签订了北京条约，开放了整个中国，丁伟良他就写信回到去参会说，他怎么说，他说官话就是一个北方的北京话，他说他的广泛使用度我只需告诉你，从万里长城到扬子江之北岸所有省份都是用这个方言的，当然有很多不同口音、没找到一个会读文言文圣经的，我们就可以找到10个会读官话圣经的、在中国北部圣经必须是以官话译成的，所以那时候因为开放，所以他们就发现原来北方是很注重这个官话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翻译，不如我们就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官话去翻译，让更多人可以看。之前麦多士他们坚持用文言文，之后都没有了，因为中国开放了，他们发现有更多人会读这个官话、但是南方在长江之南还是方言比较主要，比如说福建话、闽南话、广东话，所以哪个部分还是喜欢读文言文，因为你这江南是书生比较多嘛，江南后来科举也是江南这个风气比较盛， 因为北方打仗很多，很战乱很多，南部这个知识分子士大夫很多，所以他们就坚持用文言文，所以尾巴译本一直到20世纪都在南方有存留的，都有出版的，所以尾巴译本一直用到南方很久，但北方好快就开始希望用一个大家可以看得懂那个版本。然后第一个刚才讲过这个南京译本嘛，但是南京译本是从尾巴译本去赶快去改过去的，一个正式的官话译本是北京译本，是在1872年去翻译的，就是在北京，当时候住在北京几个传教士他们一起去翻译的，包括丁伟良，虽然丁伟良因为同文馆的工作太忙，他负责的部分很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施约瑟，他是犹太人，但是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到美国去中国大陆当这个传教士，因为他本来是犹太人，所以他懂希伯来文，施约瑟他是少数当时候很懂原文的一个翻译员，后来参与北京译本翻译。那北京译本很重要，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用了北京话官话去翻译，另外他翻译方法有很多后来和本接近的地方，因为他们呢，他们就开始比如说一本圣经分开五个部分，比如说新约其中一个负责一个部分，另外几个给一个意见，原来他们也想这个译名之争怎么带，我们怎么去翻译好一本圣经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他就确定啊，不如我们不用神也不用上帝，所以北京译本第一个版本是用了天主，但是当然你用上帝被美国人骂，你用神被英国人骂，你用天主被英国跟美国人骂，一起骂你，因为用了天主教的名字，所以他们用了发现不行，他们就有一个新的方法，因为他们在当中北京译本这个五个翻译人里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就觉得不如我们这个版本的版权都归不同圣经公会吧，英国圣经公会因为一直在支持伦敦差会，他们主导这个尾班译本那边，所以美国跟浸信会都不高兴对吗，所以浸信会有他们自己的圣经公会，美国也开始开了他自己的圣经公会，然后苏格兰也有自己的圣经公会，那时候最大三个圣经公会就是英国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跟苏格兰圣经公会，这个北京译本最特别的方法就是三大圣经公会共同拥有版权，所以为什么就是美国的版本他们就用神，对，英国的就用上帝，美国就用神跟圣灵，英国就用上帝跟圣神，苏格兰就是随他吧，他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所以这个版本是三大公会大家共同拥有的，开始发现原来我们共同拥有这时候可能争议比较小，因为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度去按照我们需要的出版，但是在旧约部分，旧约有点不一样，因为旧约部分其他的翻译员已经太忙了，没办法去翻译，就交给施约瑟自己去翻译，施约瑟他自己写的基转里面讲到他其实觉得去做纯福音有欠缺，因为他觉得他口才不太伶俐，施约瑟他其实也是开展这个北京的新约翰书院的一个院长，所以他在学术啊翻译上面很有功劳，但是他纯福音却觉得不好，所以他后来就花很多时间在翻译圣经下面，施约瑟他把旧约部分完成翻译过，所以他独自翻译这个北京译本的旧约部分，以前不是叫北京译本的，就叫施约瑟旧约，但是通常他们新旧约一起去出版的时候就用了他的版本，所以也有时候我今天有时候也讲北京译本的旧约部分，
那这个北京译本是根据英文版本翻译过来的，
很多哪个年代其实都有参考英皇圣经版的，所以我相信施约瑟也有，但是他旧约部分也肯定也有参考希伯来文圣经，
对对对，
因为他自己懂希伯来文，因为那时候已经用了很多耶和华，唯独施约瑟没有用耶和华，因为他知道旧约不会读耶和华，因为旧约如果看到这个是只有四个原因，这个 YHWH 希伯来知道是神的名字，因为他们怕干犯神，他们不敢读，他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地址都阿鲁希阿阿杜奈，这是一个主的意思，不会读亚悔，他们相信应该是亚悔，但是他们不会读亚悔，对，读阿杜奈啊，所以Jehovah从来不是那个读法，从来都不对的， 四月是他知道不会读主后法耶和华不对的，所以他只是 Adonai， Adonai 中文就是主，所以四月是他不会翻译耶和华，他翻译主或者上主，在他的版本里面。
北京译本里面旧约部分，
旧约部分，
对，他耶和华他都翻译成上主或者主。
对，哦，没错。
也火滑了吧，再也没有用那个了。
哦，也火滑只是良法的版本，后来到了伪翻译本就是我们今天的耶和华这个字
了。
就是伪翻译本开始一直到现在到和本都是受这个伪翻译本影响，但是北京译本就有部分没有，因为四月色比较懂。但是同时间除了官话他们也开始盛行这个浅文理，以前的伪翻译本就是文言嘛，他们开始叫做文理，他就觉得这是个文理版本，跟文言一模一样，这是不同叫法。但是他们也觉得一个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理，就是浅文理。浅文理就是这个章回小说的版本，然后这是官话版本。其实三个分别方法什么时候出现，大概是北京译本的时候开始分的，因为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比较通顺的版本。伪翻译本可算是新教最后一个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是比较是高峰，就是一个伪翻译本。后来应该是1898-1895年，记不起哪一年，慈禧太后生日时候，基督教教会送她礼物，选一个版本，也是选伪翻译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版本，后面有这很美丽的图案的，这个版本也是伪翻译本，所以他们挑一个最文言的版本送给太后。但是伪翻译本之后，除了后来的和本之外，当中大概是20-30年吧，就是主力去翻译比较通顺的，就是用官话或者浅文理。四月色他有官话翻译，也有浅文理的翻译。他后来中风，他只有两个手指可以动，他说每一天抬他去桌子上工作，用两个手指翻译，然后就抬回去睡觉。旁边有两个助手，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所以他叫两指翻译员。另外一个也很有名，就是杨格飞。杨格飞是苏格兰人，这个有点重要，所以我先提，我们下次谈到和本就知道为什么重要。杨格飞在武汉那个地方，汉口那个地方做了很久，我以前到武汉还看到杨格飞去建立的教会，还有他的名字在下面。杨格飞在武汉大概40年时候，很多年，他也是圣经翻译很有名的，他比较有名就是用官话或者浅文理翻译。所以后来由北京译本开始一直到和本，差不多所有主要翻译的圣经版本不是官话就是浅文理。然后主要两个比较有名翻译就是四月色跟杨格飞。讲最后一个吧，也是很重要，就是当他们用官话翻译，只是在北方，因为只有北方讲官话嘛，南方根本不讲，这广东人到今天都不会讲北京话，像我一样香港人对吗，他们不讲这个官话，所以就是你用官话翻译对他们来讲也不是白话，因为他们不是常用的，所以让很多注意力放在官话前文里。南方怎么办，南方同一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有个版本是翻译好之后，就是他们不能读，我念出来他们开始听得懂。所以就开始所谓叫方言圣经翻译，这是主要是南方，所以很多你今天找到的方言圣经都是在南方的，比如说在用上海话，用宁波话，用苏州话，用福州话，闽南话，或者是广东话。那时候叫土白，就是土就是当地，当地这个意思，白就是白话，比如说阳城土白就是用当地的白话写出来翻译出来的，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广东话，闽南话，苏州话，其他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用英文罗马拼音出来的。比如说客家话其实不是给当地人看的，只是给在哪边传福音的传教士看，所以很多用罗马这英文字去拼音出来，让他们背，他们背的时候当地的比如说客家人就可以听得懂的，听得懂圣经的。所以当时候方言圣经跟官话圣经 同时间出现、你可以说官话也是算一个方言之中、只是一个大的方言、只是北方主要的方言。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唐老师今天带领我们，我们已经看到圣经的版本已经进入到多种方言多种这个文体的写作时代了。那我们下一次课呢，我们会继续深入的讲解圣经的版本。谢谢唐老师，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哈伦。
吹起。